这边平安。我今天怎么觉得太高了？今天实在很热，所以我不得不把我的领带拿下来，因为我身体的关系。那个昨天一下飞机啊，我以为巴法罗是很舒服，一下飞那个热气就从我这一冲。因为我从纽约起来的时候，我们那边已经90快100度了，所以然后我家是住在海边那边，所以那个车子差一点赶不上飞机，因为车子的关那个塞车的关系。不过 anyway， 今天是7月1号，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，所以过去的半年，你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一些你自己跟神的关系。好，那今天我这个今天也是我第三次来到你们教会，当然我真的享受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的爱，尤其是那个美好的食物哈，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，还有他们的招待，还有他们的接送啊，就是很，所以我想我以后尽量不开车，尽量坐飞机，比较舒服一点哈。yeah， 不过这是开玩笑在讲哈。今天我要我今天这个题，我本来是要讲你，就是有一系列的说你在害怕什么。上次我们讲说有段孤独方面，我今天本来要想说有关就是财务方面，可是我想一想说，我发觉我来你们这边三次，我觉得我必须讲这个信息，就是说我看到一些教会的状况，就是借着这个罗马书12章1到8节，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段，来彼此来鼓励哈。我那一有一次我去，就是最近在看那个世界杯足球赛，就是那个沙克那个。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，你在能力多好，那像阿根廷那个 Messi， 就是那个他能力很好，可是一个人可以去打仗，可以去踢球，但是必须一个团队你才可以得胜。结果阿根廷呢，好不容易进入16强，可是他们就是以4-3输给法国哈。那就是虽然他有踢进几个球，可是他们还是输了，因为团队输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呢，我们就可以来看看这一段经文哈。你知道，当一个选手，我在看那个足球赛的时候，我发觉说，当一个选手他或就是被选为国家代表队的时候呢，真的是他的一切都会改变。如果说纽约州，包括 Buffalo 这边，或者是 New York City 那边，他们如果有一个人被选为参议员或众议员，我想他的生活也会改变。那当然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孤儿，这个孤儿呢，如果被一个家庭领养的话，我想他的生命也会改变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当我们被神蒙召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改变。那因为改变呢，神把我们带到教会里面，我们生命都会改变，教会也会改变。所以今天我要这个主题就是说，我们要为这个教会，你要全心全力来爱这个教会。这个来委身在这个在教会里面，来就是说基督就是我们的一个头。你知道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我也很喜欢看那个 documentary 那种纪录片，看二次大战的时候，看德国这个柏林那边就是常常被就盟军的那个飞机这样炸。那其中有一个教堂里面有一个耶稣的雕像，他这个手刚好是他就是本来是伸出来，就是说我下面刻一个名字，说我在这里。可是那个被飞机炸了以后，那个手就掉了。那二次大战以后呢，那当苏联的军队到柏林那个 Berlin 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完以后要重建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这个就是重建这个教堂，他们是要把这个手耶稣的手 连起来的时候，就是我在这里，那就是手就连不上来。所以那一群年轻人呢，他们就说，这样好不好，那我们就把那个我在这里这个字改着说，你的手 就我的手就是你的手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在天上，他的肢体在天地上，就是我们教会。那我们从教会里面，从每一个人生命这个教会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。那在罗马书12:1-8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一段经文，我想你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第一节跟第二节，就是我们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就这样，然后不要最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你要心意更新的变化，种种。那其实很可惜，有时候我们看的好像说只有第一节跟第二节，其实3-8这就是在解释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。那刚刚我们念过，我们不需要再重新再念。那在第一节那边呢，你看如何，我们如何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耶稣基督呢？答案是在那里，就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还有在教会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活出我的生命来服事。所以你知道，当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全心全力 来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其实有个神已经给我们三个呼召。第一个呼召，我想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已经领受到的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已经领受到神的救恩，第一个。第二个说，我们成为基督以后，我们蒙召进入这个侍奉神的一个行列。第三个是有一天我们会回天家，神会呼召我们回天家去。那今天麻烦弄个热水给我好不好，我喉咙很痛，谢谢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有关那个蒙召呢，他进入这个服事的这种意义。所以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经节来谈的，后面是很精彩的。所以一个蒙神呼召的人，他的生命是怎么样？保罗非常很有意思的，他说就是说在我们的个人的呼召里面，就是只有怎么样，就是我们的态度问题。所以你看第三节马上就跑出来，就是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怎么样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手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所以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一直说我们要怎么把身体先生当作活祭，一直当作活祭。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当我们先生当活祭的时候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，你们觉得呢？顺服，要谦卑。你不要说我要献给你，你还是说我能力最好，这个教会我能力最好啊，我什么都要尝试啊，我要虽然我不是某某那个知识，但是我什么都要尝试，我能力最好。你要谦卑下来，这第一个叫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为成为活祭。第一点你要谦卑，所以为什么要谦卑呢？第三节讲的就是说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，谁给我们的恩典？神给我们的恩典。OK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在这里，神召每一个人，他怎么样？神呼召每一个人，他这个呼召重点不是在我们自己，是在神的恩典，所以才不会因为说哇，神给我这么恩典，是因为我自己是为我自己存在，不是，是我们呢，因着神的恩典呢，给我们能力，这个能力呢，就是要参与这个什么？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，所以他教导我们这一段经文的第三节，我们要献上活祭，把我们身体当作活祭献上。第一点非常重要，要谦卑。所以在罗马书1:5，我可以念给你们听。他说：“我们刚从他受了恩惠，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因为神给我们许多的恩典。”我们身为基督徒，在你身上发生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谢谢。 保持热道还是冷道，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呢，在身上你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其实很多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在献上活祭，为什么要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呢？因为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要感恩，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里面你有没有在感恩？你来美国住过得舒不舒服？很舒服。不管你喜不喜欢热或冷，都要感恩哈，都是要感恩。就是我们真的要存着感恩，因为我们自己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都是有份哈。所以当我们开始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说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份的哈。所以那这里我们要问全能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做事情，问题是说我们该做什么，我们在做什么。如果我们是为了主去做事，然后保罗呢，他一开始就刚刚我们讲，他就有一个认知，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都是神的恩典。各位弟兄，你想一想，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恩典有多少？你早上起来到你晚上睡觉，你的恩典有多少？不管是好是坏，都是恩典。如果神跟你说不好的时候，神跟你关灯跟你说 no 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有一扇更好的道路在那边等你。神已经跟你预备一个更好的道路 在那边等你。当神给你很多恩典的时候，你也要去怎么样？你要去感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应许，也是一个见证。你每一天所做的都是一个见证，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在侍奉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就是侍奉要专业化，然后专业要侍奉化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就是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制度，要有一个制度，要怎么行，要怎么都是一个制度。然后这个专业侍奉的话，就每一个人在这个你们的领域里面呢，我们一定要就好像要献上我们自己，把我们自己献给神，当作活祭，那个就是一个那个哈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，我对你们个人说，保罗在这里讲的说，这是一个整体，我对你们个人说，可是他没有把自己就是放在外面，就说我跟你说，可是我没有把 我所说的，我也是这其中的一部分。所以在第三节说，我对你们个人说，所以这段经文是不是给传道人或者是一些侍奉，而是说对每一个人所说的，是对每一个人所说的。 OK， 所以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其实很多事情，包括教会，你们觉得神是不是可以完成他自己的救赎的工作？可不可以？每一件事，神的工作，他没有我们也可以去做得到，可是他竟然拣选了我们，跟他一起去完成他的工作，这不是他的恩典吗？神要兴旺一个人，神要兴旺一个教会，神总是有他的方法，可是他拣选了我们跟他一起配搭，这是一个 很美的一个事情。你知道我服侍主已经快30年了，那尤其我过去的十几年就是因为身体的状况要好转，那服侍主呢更加卖力。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除了救恩以外，我觉得我最大的喜乐就是服侍主啊。越服侍呢，你会觉得身体越来越好，然后靠个主的恩典，这样可以照顾很多人，也帮助很多教会。所以我觉得我最大的喜乐就是服侍主，服侍主。所以我一天的经历也是从神那边来，所以每一天呢起来就知道这神给我的恩典。很多人在问我说，我常常会就说，哎， 很多人说，我常常跟人家讲说，哎，洪牧师，人家问我说，洪牧师，你每天早上起来做第一件事是干嘛？我说，他们都以为说我是第一个马上就去祷告。我说不是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运动，啊，我有游泳的习惯，我都第一件事就去 YMCA 游泳，然后游一个小时。那如果没有游泳，我就走路。然后晚我就是做一些灵修。但是我的重点就是说，神给每一个人的恩典，不管你做什么，说我觉得我个人的喜乐就是服侍耶稣基督，哦，特别的感恩，特别的感恩，哦，所以在第三节他这里有一句话更重要，你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你不要说做了 两三件很好的时候，然后就是，哎，江进兄，我就比如说江进兄，做得很好两件，哎，你做得不错啊，人就是这样，你给他褒奖两句后，他那个尾巴就翘起来了，啊，当然可能有时候褒奖他两句后，他可能说，哎呀，洪牧师没什么，啊，没什么，其实心里会讲，哎呀，怎么都不讲几句呢，我们人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我们要谦虚，好，我们真的要很谦卑，我们要很谦卑，不要在教会的团队里面就说我有这个能力 ，OK， 然后就搞个小团体，然后就是，然后就这样，很多很多就这样，哇，我的能力最好，教会有牧师，但现在教会我能力最好，怎么样怎样，就会搞得很多很多不好的。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到第三节都有连带的关系，重点就是说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中，在教会我们要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带着很谦卑的灵来做事情 ，OK， 你这样才能。我们这样就然后把这个感谢归给神，归给神。所以这还有一句很重要，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好，上来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都属于同一个团体、团队，属于同一个身体。神赐给每一个人恩赐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当我们合作的时候，那个恩赐就在。你知道有一年，我想巴跑这边常常下雪，对不对？那有一年，在纽约雪的时候，就是也是，好几年前一个那个 snowstorm 来的时候，然后教会就是很多地方都关闭，那崇拜也关闭。那我在想说，好吧，既然这样，这个礼拜不能崇拜，我就在家里看一些，就想个下个礼拜要讲什么主题。我想了想，哎，我来可以讲这个主题叫 snow， 我就用个雪这个字来做主题。那我就去翻那个 concordance 里面的很多有关雪的这个一些经文。结果到最后发现，世界上，哦，真的那个雪花，哦，没有一片是一样的，没有一片。你看那个雪就积这么多，然后。真的是，然后我那时候不太相信，我要去看很多资料，我要问很多人，又问一些我一个朋友在气象局里面工作，他跟我讲说，世界上这么多雪，可是没有一片上帝造的是一模，就是每一片都是独一无二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哈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你不要跟我看那个人很讨厌，可是他看你更讨厌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你不要看真的。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像黄弟兄他很会唱歌，很弹吉他，太太那个吴月很会弹钢琴，可是你不会弹，你不要笑人家，哦，他会弹，他也不要笑，就是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，哦，每一个人，所以都是独一二，只有所以我们在要合作恩赐，哦，就能改变我们整个的教会，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这怎么去衡量什么，我们要如何去衡量神，给我们的恩赐呢？就是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，是说，我们身旁可能有人跟你一样有恩赐的，有的人不一样，哦，那我们要尽量去运用它。那这个是等一下我们要来谈说，我们怎么去运用，哦，怎么去运用，哦，所以你如果在教会里面把你的恩赐发挥出来，要用什么做前提？你不要说我很会唱歌，哎呀，我不谦卑，每天在这里唱，但是你要谦， 条件还要谦卑，要谦卑，你的恩赐才能发挥出来，这个教会才能运作，所以你这样才能做一个好的见证。做一个传道人也是，你一个传道人说，哦，我读过神学院，我牧会那么多久，那个教会都要请我，我很有权威，不是。我们老板，我们的主是，我们老板是谁？主耶稣。如果说那个牧师他不顺服神，他常常说用自己的方法来带领这个教会，我劝你们不要信他，真的。而且如果这个牧师呢，在台上讲的都没有在讲神的话语，我劝你们，请他以后不要上来讲道。他在台上所讲的，这是神的话语，每一句话都是要符合圣经的，这个也是恩赐的一种，他必须有一个谦卑的态度，来献上自己，把它当作活祭，所以这对自己的恩赐这个态度的问题呢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神，你会有像很多教会我去的，他们就说，黄牧师，我们教会没有人才啊，没有律师，没有医生，没有什么做 IT 的，没有什么教授，我们都是一些蓝领阶级，怎么教会怎么运转呢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没有恩赐没有关系，但是神要用那些肯被他利用被他用的人，就是说你有没有 available， 不是说你懂多少神学，不是说你懂得多少圣经，但是而是说你愿意去谦卑的去学习神的真理，你愿意谦卑的去运用你的恩赐，你愿意谦卑的在服侍这个教这个人。所以他彼得都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，就是神给你的恩赐，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互施，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。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一点，我这里在跟大家讲是一个不变的原则。我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讲一个原则，骄傲是在败坏之先，骄傲是教会在败坏的一个很原因，一个很大的原因。尊荣呢，就是尊荣就是一尊荣就是之前必须要谦卑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这些有些在教会里面侍奉，你觉得你谦卑吗？还是你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好吗？我看过很多教会失败在哪里，不谦卑。我们教会现在已经快达大概600多个人，但是现在已经就是有一点就是开始 在倒塌了，就是啊，就分派了。原因是什么？骄傲。这边有10个人，这边有10个姐妹，至少有6、7个会弹琴。这边有个弟兄，你比如说10个人会讲道，会带查经，什么都会，圣经也很懂。骄傲，不谦卑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献上活祭，把身体献上当活祭，是圣洁的，要让神来使用我们，让神喜悦的。重点就是说，而且说我们要看自己不要超过一些就超过要合乎中道。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谦卑，不要骄傲，要骄傲。Okay. 传道人一骄傲，他不能带领教会了，教会 会垮掉的。OK， 所以我一直我那个办公桌，我的办公桌上面有一句话，就是我自己写的说，骄傲就是失败的序曲，谦卑是成功的什么序幕。好，所以你知道一个神要设立一个愿意来侍奉教会的人，愿意在生命上改变。神要设立一个领袖之前，他要让他什么？让这个仆人呢，有一个当仆人的那种感受。你知道，在马可福音里面第10章45节，人子来是要侍奉谁？ 他是要当仆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当仆人，所以第二点，我们要这种跟耶稣一样一个当仆人的心，要当仆人，因为你唯一这样彼此的洗脚，教会才会进步，教会才有基础。那这样，纵使有一天你们再度请到一个传道人来当你们牧师的话，一定要，要不然他彼此间又会出问题，因为这个骄傲的问题，谦卑的问题还是在那边。好，所以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，我们必须有个谦卑饥渴慕义的心。当你谦卑的时候呢，神会用你的生命来怎么样，来照顾很多的人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谦卑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在神面前谦卑，或者神可以让你谦卑，两个都可以，你喜欢选择哪一个？
自己谦卑。
你知道神让你谦卑是很苦的，其实这样，这个两个我都尝过，那我宁愿选择在神面前自己谦卑。你想想你们过去的教会，你们的教会，我不是说你们教会，我说包括你们教会，教会出了问题，有没有在神面前自己先谦卑下来？或者是这个教会是神让你们经过某些事情让你们谦卑下来，没有关系，只要学到lesson 就 OK。 所以我们宁愿选择在神面前要谦卑，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得神的喜悦，让他来怎么使用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在神面前自己谦卑，自己谦卑。所以你看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就表达这么一个新信息，他就说，刚刚我们讲说，我们将自己献给神当活祭，神会使用我们，他证据就是在于我们如何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他。所以一个愿意全心全力来服侍神的，就是神的，所以说就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去看待自己，看到说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，你要谦卑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跟神说，主啊，神啊，感谢你让我在你的诗歌上有份，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恩赐可以用在肢体上。所以其实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也可常常可以用这样来为自己祷告，感谢神给你这个恩赐可以用在肢体上，一个谦卑的态度。所以这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，我们可以在第四节到第五节，我们看到一个全心全力要来投入，就是要服侍神，要来爱神的人呢，他会如何去看待教会？对对，教会啊。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从他，我刚刚讲，我们都从神那边领受到我们自己的恩赐啊。那怎么样还可以使用这个恩赐呢？所以第四节跟第五节讲得很清楚，就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多有一样的用处，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面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。这里有讲到 diversify， 就是很多的肢体，然后 unity 就是要合一，所以刚刚我们讲说，我们每一个人跟 snow 一样雪，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是独一无二。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。所以你看在第四节上说，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就是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，你看很多的肢体，很多的肢体，这不是只有指教会，而是说我们这个那个有许多的教会，但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肢体，这全世界都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，这样所组成的。所以你看这里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因为基督里面有许多的肢体，所以我们知道有许多人需要服侍。 OK，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，你知道你旁边你后面前他们心里的需要吗？他们如果有受伤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需要服侍，这是一种 ministry。 所以我们要有时候甚至我们认识一个姐妹，认识一个弟兄好几年， 不知道他心里的难过是什么，也不知道 他所需要的帮忙是什么。可是有时候常常说一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才知道，所以很多我们是肢体，可是我们要彼此去扶持，要知道对方的需要。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，哎，这也不是我的责任啊，我怎么会想到这些呢？可是你要知道，你可以想象，根据我的经验，有时候 我以前不知道， 有个弟兄姐妹跟我说，你知道我一直在等着别人来关心我、服侍我，就是了解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常常有一个敏感的心，去看四周弟兄姐妹是不是需要来服侍他们，用你的恩赐来帮助他们。所以神要帮助，就是装备你要去服侍那些所需要的。你受过伤，被人伤害过，你也曾经伤害过别人，彼此的服侍，彼此的这个，这是一种多元化的思想。所以你看圣经这里又指出，就说十二章第四节说，我们的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吗？所以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想的说，恩赐原有分别，恩赐有很多，是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呢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啊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面前运行一切的事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即一分给个人的。这个就是 diversify， 但是 unity， 你是合一的。所以刚刚，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。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我们都同一位主，但是我们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可以在很多方面彼此来服侍，彼此来用爱的语言。所以第四、第五就是我们讲一个重点，第四就是 diversify， 就是多元化的；第五节就是合一的，就是合一的。Okay。 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就说，你要靠他全身什么？连接起来，百节呢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使身体的渐渐成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刚刚我有提到踢足球的事情，你知道踢足球一边一个 team 有几个人？是一个。你愿意当？那我们 在台上或者在电视看到11个人在那边正踢得就是受伤了，或者你死我活一样，但是我们当然我们没办法去参与这些参与这个球赛，但是我们可以当观众来怎么样，就是鼓励他们，就是做啦啦队一样。所以我每次从看球赛里面，我就觉得说，我们不要做一个旁观的什么旁，就是站在旁边那个蒙召的旁观的，在旁边观看的旁观者啊。所以就是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不要就坐在那边，就说教会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一定要参与要参与。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信息，并不是说因为教会面临什么重大的危机，而是说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灵命上的长进，光得救是不够的，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服侍主，要服侍主，然后我们的贡献是什么。所以这里尤其到第七到第六到第八节到最后就讲说，我们都知道有恩赐的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靠着谦卑，我们要把献上活祭，就献给神一样，可是到最后说我们要有了这个恩赐，我们要好好来使用。你好好来使用，你有恩赐，你不好好使用，也是没有用的。所以在第六跟到第八节，他就讲得很清楚。他说，有恩赐是一回事，那你可以单纯的仰慕恩赐，但这不是恩赐的目的。所以恩赐必须透过付出，你一定要付出，你要付出。 弟兄姐妹，你每个星期礼拜天来这里崇拜就回去了，你礼拜一到礼拜六，你知道我看过一本书叫做基督徒是无神论者。那时候说，基督徒怎么会无神论者呢？那我看了那本书以后，我才看到说，哇，原来我们礼拜天来这里崇拜，周一到第六，礼拜一到礼拜六，甚至周间，我们觉得好像信仰跟我们没关系一样。重点是在这边 ，OK？ 你是不是你的信仰是这样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付出啊，一个要付出。我来你们教会三次，但是我深深有感动，我深深就感触啊，就是说，所谓的付出呢，不是说我做多少次，而是说你有没有付出跟神有好的关系啊。在我传道的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教会里面的什么布道会。什么会一大堆，就是外面请来很多讲员，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重点。教会的很多活动，重点就是说每一个人，神给你恩赐，你还有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？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好，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。我没有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，我那天在帮弟兄姐妹做那个恩赐的那个 evaluation， 就是说测量是哪一种，比如说张弟兄有宣道的恩赐，然后这个有这个各方面的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，然后里面呢又讲到说你人生的 priority 是什么该做，然后那些青少年还有一些在职的那个青年，甚至年纪到六七十岁，我就把它收集起来，大概有七八十份。每一个人当然里面有一共有很多的项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勾住跟就是要爱神，都有那一段的。那其中有一张是空白的，然后他上面就写一个 God， 这个不知道那个，我说哦，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用心啊？结果事后呢，我们就花的分组，然后就花就是分的四个组。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代表出来，就是他们就分享。结果我很好奇，每一个人又说：“哎，我老婆最重要，哎，我老公最重要啊！等我孩子上了大学以后，我们会出来侍奉。”啊，就是讲很多就是不同的 priority 或者他们的恩赐。那这个姐妹呢？这个我就这个写 God 这个我是特别戳出来，我要亲自问她啊。那我找了半天，她也没写名字，我就。最后找出来是一个姐妹，我说你为什么只写一个 God？ 其实他讲那个重点可以概括我们今天都讲所讲。他说：“王牧师，你知道，我只要把神放在第一位，什么都迎刃而解。”他就写一个 God。我说他说我跟神关系好，我就知道我都跟我的朋友、跟爸爸妈妈、跟弟弟妹妹、跟教会，我们关系就会好。我就会去爱我的传道人，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，我这样没有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现在刚刚我们献上活祭，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我们是而且是讨神喜悦的。可是神在你的生命中，你能谦卑到一个程度说，神啊，你耶稣基督啊，你在我的生命中是第一位。当你有这个的时候。教会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活动或怎么样，自然而然大家就会这样不计较自己的这种能力多少，就会大家会一起同工啊，一起同工。在我过去一年来，因为现在很多教会的事工呢，像从台湾来的、从香港来，已经都没有了。就是像我是70年代来的。那时候教会几乎清一色都是台湾的，或者是有些是香，然后就是香港的，现在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，不管是学者啦、做生意啦、做餐厅啦，一大堆都是从中国，所以现在每教会里面都是往的事工都是就是 就是中国的这些从中国来的同我们的同胞这样大家彼此就是来侍奉。那过去的一年多来，我们在那边的时候，因为我跟师母 reach 到很多都是从福州来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做那个按摩的，做一些那个餐厅的，还有一些就是帮人家就是做那个叫什么 home care 那种，在家里帮人家照顾老人那一些。他们呢，在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觉得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，不是说他们谦卑，而是说你会发觉说，这个不管在是对在别的教会对这些教授啦，或者是在地方对一些做 IT 的那个博士啦，或者是各个阶层的，如果任何一个人有愿意谦卑的心，把神摆在第一位的话，他那个就会慢慢增长。所以我最近也参与在那边就是教会的聘牧，我们就是有一个聘牧委员会在那边聘牧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找牧师都是喜欢找说，哦，他有多年的经验，他是什么是神学院是有神学院毕业怎么样怎样。但是我个人我是聘牧委员里面我当然很多人也同意我的看法，是觉得那个传道人要找的就是他，你要找他的生命，他是不是真的是爱耶稣基督？他的权柄在哪边？是耶稣基督的权柄。当耶稣基督的权柄在他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无形中大家都是为耶稣基督在做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不听牧师的话就是不爱耶稣基督，这是一种偶像。牧师也是同工，所以我们在聘牧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不晓得说这个人你聘来的时候就是怎么样，就好像有的人很多人在跟我开玩笑，哎，牧师啊，我说，哎，恭喜你们要结婚啊，说，哎呀，牧师不知道，我不晓得我这个这么一盒巧克力我抓到是哪一个，那是开玩笑啊。说实在，婚姻也说也是在赌博了，就说也不是赌博，就说那个他们就是换一个世俗的眼光来说，那也不是对的。但是重要就是说，不管是传道人或者是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事，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，是传的耶稣基督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不是在讲，我们只是在讲说自己的话给人。而且当你传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那个真理就是在那边。当你教会里面碰到很多不是真理的事情，比如说有一些外来的一些什么活动啊，或怎么样，你只要浅清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，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，根据圣经，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。好，所以今天在这边呢，就是跟大家谈这些。你知道有人喜欢听 orchestra 吗？ orchestra 有多少乐器有很多，对不对？那 instrument 有很多。人家说那个管弦乐啊，就是那个敲打那个敲打乐器是听起来是很让人家兴奋，而且听起来很笨，那咚咚咚咚咚那种。啊，那钢管的乐器就是你有听到那个敲的，那听起来是好像杂音很多，好像很响的。那那个你知道那个笛子，那是木头做的，听起来好像很 elegant， 很这样，很多很好。那个管弦乐的，好像听起来说，哦，这个好像就高高在上的哈，那种。那每一个人好像那个 instrument 里面的表达出来，给人家的感觉都不一样。这是1998年那个这个美国这个心理科的那个医学的学会里面，他们就用这种来表达。这个从那乐器里面来表达不同的人性。可是你要想想，你如果光比如说光张弟兄开始在那边吹笛子，可能也很好听，可是如果说很多乐器呢不同这样配搭起来的话就更美，对不对？就好像刚刚示范的时候，如果刚刚只有吴越弹钢琴的话，可能没有办法衬托他们那么美，但是现在可以把它就跟着唱的话就可以这样衬托出来。所以 所以当这些 orchestra 里面的东西呢都起来的时候呢，会怎么样？变成一个很美的一个 symphony。 那这些人他们是听着谁在爬？前面有没有指挥、同样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的指挥是谁？对，不是牧师啊，是主耶稣。我们向着他，因为他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。他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，他都知道。好，所以今天接着这一段经文呢，让他去思考：当愿意为这个教会摆上的时候，愿意把身体献上，当做活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？谦卑的心，重点在这边。好，一个谦卑心，然后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真理。啊，所以你看，这现在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去思考说，谁是我们的主？为什么他是我们这一辈子所愿意付出的？我们愿意追随他，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。你想想，每一次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，他常常跟我们就说：“这是我给你的恩典。”可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不配，我们好像觉得没办法做得到，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就因为我们有罪或者一些环境的缘故，没办法去做到这些。但是，而且我们常常注重自己的软弱啊，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给你的恩赐，好好去利用，带着谦卑的心，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感谢主。接着经文，大家彼此鼓励，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，然后我们就来领圣餐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不仅感受到你，感受到你。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我们是不义的人的事实。我们真的需要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心中的苦毒、我们的不满，或者是我们的骄傲的心、我们自以为的心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。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真的是一个软弱的人，因为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。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有勇气去面对这些必须改变的事情，让我们更有盼望。谢谢你，谢谢给我们这个信息，让我们知道要如何来谦卑，如何知道骄傲跟自满会是一个败坏之的开始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，阿门。